心，听见台北的声音，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我家
也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长照药师林佳慧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佳慧药师你好。
嗨，大家好。
好，欢迎佳慧喽。嗯，第二次见面。
对，没错。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如果我有妊娠糖尿病该怎么办呢？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佳慧，我们要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
嗯，好。
星星是第一次怀孕的新手妈妈，怀孕25周，最近刚做完妊娠糖尿病的筛检，在等结果报告出来。但是因为最近爱吃甜食炸鸡，很担心妊娠糖尿病如果没有通过需要开始吃药，非常紧张，所以来药局做咨询。
药师，如果我诊断出来是妊娠糖尿病，是不是要开始吃药啊？
别担心，90%以上的妊娠糖尿病孕妇可以不用打针吃药，靠着饮食和运动就可以控制良好哦，之后变成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大幅下降哟。
那我饮食可以怎么控制呢？可以尝试生酮饮食吗？
我是不建议生酮饮食耶，孕妇要提供胎儿成长需要的养分，孕期的热量来源碳水化合物比重大约占40%，所以建议你将种类换成非加工、少精致、低 GI 的全谷杂粮，而不是减少热量摄取哦。如果采用生酮饮食，体内会产生大量酮体，反而会影响胎儿神经发育哦。
哦，原来如此，那我每天饮食应该怎么吃呢？
好，要先请教佳慧药师咯，为什么孕妇要做妊娠糖尿病的检查？那孕妇得到妊娠糖尿病的几率是如何的呢？大概在怀孕几周的时候要做妊娠糖尿病的筛检，佳慧。
其实孕妇因为体内荷尔蒙的变化，所以其实妊娠糖尿病是相当常见的，它的发生几率大概是10%到15%，所以大概每7到10位的孕妇就有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好，那所以有些人就会很担心，想说啊，我饮食就是如果他真的后来被诊断为就是妊娠糖尿病，就会开始后悔，想说啊，我是不是吃太多甜食啊，还是什么的？但有时候其实真的不是饮食的关系，就是因为你体内荷尔蒙它是本来就会变成有点就是胰岛素的抗阻的这种状况。那通常是24到28周的时候，就是医生会进行这个妊娠糖尿病的筛检。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今年呢，就是我们那个蔡总统就是非常鼓励大家要多生育，所以其实我们从7月1号开始，它就会增加蛮多就是对于那个怀孕妈妈的一些健康检查，例如以前是10次免费的产前检查，现在变成14次。那像这个妊娠糖尿病的话，以前也是全部自费的，就是大概要1000块左右，那现在只要部分就是负担药品的费用，就变成3-400块而已。
是，
所以其实政府还蛮鼓励大家 生小孩，然后因为我本身现在目前怀孕7个多月、嗯、对，然后我最近就是才刚做完妊娠糖尿病然后的筛检，然后所以就是感触很深，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佳慧药师的分享，算是一种经验分享，对不对、嗯、才刚做完这个妊娠糖尿病的筛检哦，
对，
要好好介绍一下佳慧药师哦。我们刚刚提到了佳慧药师是台北市药师工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嗯、然后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长照药师，另外我们的佳慧还拿到了糖尿病卫教师的资格、嗯、对不对？
对，没错。
要好好的把你的这个卫教的糖尿病的卫教经验来分享出来、嗯、哦。
对，没错。
刚我们的佳慧提到了这个孕妇妊娠糖尿病、嗯、它是因为怀孕期间荷尔蒙的一个变化哦、嗯、所以有一些的朋友们这个得到妊娠糖尿病或者是他的一个指数变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对不对、
嗯、
很担心说哎呀是不是饮食的问题，反而不敢吃，其实会影响到胎儿的健康、欸、
嗯，没错。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说就是不吃，而是我们要吃对东西、嗯、例如说像最近中秋节要到了、
嗯、
如果真的有妊娠糖尿病的妈妈可能就会想说啊，我可不可以吃月饼，我可不可以吃蛋黄酥、
嗯、
像我本身也是超爱蛋黄酥的对，那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糖尿病一样，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吃哦、喔
嗯、
这种甜食可以，但是分量就要变少，
是，
以前你可能可以吃一颗，但我们现在就一次吃1/4就好了、
嗯、
就是浅尝就可以了，
是、嗯、好。那到底这个如果真的有妊娠糖尿病或者是我们的孕妇、嗯、要在饮食当中哦，要该怎么吃，我们等一下呢、
嗯、
也会详细的来告诉大家哦、
嗯、
我们先问一下佳慧好了，
好，
这个怀孕前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有什么不同呢、嗯、哪些孕妇的妊娠糖尿病的几率它是比较高的？
嗯，好，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糖化血色素？
嗯，
有听过。那你觉得应该是多少是正常？
真的没概念了，只知道说那个每次健康检查可能会做糖化血色素的检查、
嗯、
甚至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嗯、糖尿病的朋友们好像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糖化血色素的检查，对不对？
嗯，没错。
嗯，
就是一般人的糖化血色素应该是 5.6-5.7， 好，那如果大于 6.5 的话就会被诊断为糖尿病。
嗯
嗯，那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啊，医生也会帮我们验糖化血色素，如果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就已经你的糖化血色素是大于 6.5 的话，那就是在怀孕之前还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糖尿病患者，它就比较不像是就是因为我们怀孕后一些体内荷尔蒙造成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个胰岛素抗阻的状况、
哦、
那个的话就要完全依照就是糖尿病的方式做治疗。
是哦，这个是初期、嗯、还是说你怀孕前你有做过这个检查的？
怀孕，因为应该是怀孕初期，因为通常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会去做糖尿病筛检。对对对，那怀孕初期的时候医生都一定会帮你，就是会请你加验一个叫就是糖化血色素、
嗯、
他医生就是主要是先来验验看你有没有在怀孕前其实你本身就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但是没有去检查过的、
哦、
对，那因为这样的患者的话他其实对于就是以后啊发生像小朋友巨婴啊或是他营养发育问题的状况会比较多，所以怀孕出去的时候、嗯、我们诊断出来的这些人他就是其实是他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
哦，所以他就 不是属于妊娠糖尿病，他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嗯、
对,
对, 对
没错。
嗯，
所以像刚才说的24到28周的这一段期间所筛检的妊娠糖尿病，它其实是喝糖水，它就是跟抽血的这种糖化血色素是不一样的。
嗯
嗯，它喝糖水就是一次喝75公克的糖水，然后它会在你喝之前抽一次血，然后喝完之后的1小时跟2小时的时候各抽一次血。
嗯，
然后去看就是跟标准值有没有高于标准值，如果有高于标准值的话就表示你现在就是妊娠糖尿病
哦。
嗯
哦，所以你们24周到28周是这样子测的哦？
对对对，
喝糖水哦？
对，喝糖水，这是只有怀孕的妈妈才会做的检查
哦。
对，它是一个标准的黄金检查这样子。
是、
嗯
我以为是直接抽血检查耶。
嗯，不是
哦。
对对对，没错、
哦、如果这喝了糖水之后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高于这个6.5的话，
应该
是
喝了糖水之后，它是直接抽你的体内的血糖值
哦，直接抽血糖值、哦，
对对，直接抽血糖值，所以跟初期的糖化血色素的筛检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对，它是直接抽空腹血糖以及饭后一小时跟就喝完血糖后的一些小时跟喝完的两个小时的体内的血糖值，然后来去看有没有超过标准，
是
对。
那如果是属于那个怀孕前的糖尿病，刚刚佳慧也提到了，跟治疗这个妊娠糖尿病的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的，没错。
是。
那所以如果说哪些人比较容易会有妊娠糖尿病，就是像是说我们比较肥胖的人，那特别是 BMI 大于25，可以自己算算看哦，就是你的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然后用公尺来换算，好，例如说以我而言好了，好，算一个50公斤，我不要忽略我自己的体重，一个50公斤的人就50公斤，然后除以可能他是160公分，那就是除以 1.6，然后再除以一次 1.6，那这样算出来的值，如果这样算出来的值大于25的话，那就算是比较高风险的人
哦，
然后还有说本身他有多囊性的卵巢啊，或是他本身的家族史就有一个糖尿病的病史，或是有高血脂，或者是他上一胎他就其实有过这样的病史啊，然后生过巨婴，或者是大于40岁才怀孕的一些妈妈，她的风险会比较高
哦。哎，为什么高龄产妇的，就是40岁算高龄产妇了吗？为什么她的风险比较高？是荷尔蒙的变化吗？
可能荷尔蒙的那个变化让她的那个，因为我们其实以年纪来说，我们本来就会越来越细胞对于胰岛素的阻抗就可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年纪越大一点的话更容易有这种问题。
是。那得了妊娠糖尿病呢，它是不是因为它是荷尔蒙的变化嘛，那是不是生完产之后它就恢复正常？
对，其实如果你有控制好，就是你的食物啊跟运动都有控制好的话，其实通常我们会在产后就是可能6到12周的时候就再次筛检，然后去看你那时那就是产后还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用担心，你生完小孩之后你荷尔蒙其实会自然回归正常。
是。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太会就是生产完之后还是糖尿病。
是是。那这个妊娠糖尿病他要做这个筛检才会知道嘛，
对
不对？
对
对
对，没错。
那有没有一些的症状是这个孕妇她自己身体的一些的反应，她可能知道说哎，可能是妊娠糖尿病的症状呢？
好，其实我每次产检的时候呢，就是健保的产检他一定会要你验蛋白尿跟尿里面的血糖值。对，那其中就是他们通常就是验完之后就是可以给那个护理师看一下，然后如果啊他你的那个尿里面的血糖的那一格它呈现的是深咖啡色的，那就表示你排尿里面比较多是就是
糖
血糖，对，血糖会比较多。像以前不是有听说就是如果你尿尿完之后然后有很多蚂蚁来吃的话，对对对，
糖尿病啊，
对对对，那可能就糖，因为你无法去吸收嘛，那它就会全部排出来。对，那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些人有一些症状，像是你吃多喝多尿多，那这三多的话都有可能是妊娠糖尿病的一个症状。
是。吃多喝多尿多，这个跟一般的糖尿病症状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没错。
好，所以孕妇自己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还不到24到28周就没有办法去筛检那个妊娠糖尿病嘛，
对对对，
可能就要多加注意一下这些状况的发生
没错。
但是孕妇我记得本来就会尿多对不对？
对，因为小朋友胎儿会压迫到膀胱这样子。对，
所以有时候很难去分辨
对，很难分辨，所以还是要靠筛检它比较准确。
是是。那佳慧，如果真的就是检测出来她是妊娠糖尿病的孕妇的话，我们就要谈到这个饮食部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对对，
到底要怎么吃呢？
好， 那像刚才那个妈妈，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个星星妈妈，她就会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就完全不要吃碳水化合物？对，因为她就害怕那个糖类嘛，就是葡萄糖的部分。好，那其实呢，就是我刚才的药师有讲，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有摄取，但是我们要聪明的摄取。好，那所以一般这种碳水化合物的摄取的话，其实如果是以六大营养素来说，我们全谷根茎类、水果跟奶类，它都会有这种碳水化合物。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是12份。好，那要怎么记呢？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像我们早餐最常吃的可能就是什么
馒头、面包、吐司。
对，好，那像简单的烤吐司，然后中间可能夹蛋夹尾鱼，
对，
两片吐司其实就是4份的碳水化合物。
两片吐司呢？
两片吐司就是4份，
啊，
对，哦，那就等于一碗饭，就是我们家里的那种饭，对，哦，就是一碗。那一颗馒头的话也是等于一碗饭，那两碗面等于一碗饭。
哦，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一般正常人吃，可能是早上两片吐司，然后中午就一碗饭，
对，
晚上再一碗饭，
对，
那这样加起来多少？数学问题，
真的，等一下。两片吐司就是4份了嘛？
对，4份。
一颗馒头也是4份吗？
对，
就8份啦。
对，
那一碗饭是几份？4份。
对，4份，
12份了耶。
对，这样就到12份了。那刚才说碳水化合物除了这样子的全谷根茎类以外，还要把水果跟奶类也要加进去哦。水果大家应该我最近去卫教的时候发现大家都蛮有概念的，水果就是一个拳头，就是一份。对，
一个拳头一份。
对，一个拳头一份。所以你看一般人如果天天无蔬果，我吃2份的水果好了，你这样的话除了刚才的12份，
14份了，
这样就14份了。对，所以很容易超过。所以，
啊，
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像早上你就可以吃半片吐司，对，然后中午的话也是半碗饭，晚上的话也是半碗。
会饿欸，
会饿。我跟你说，会饿的话吃蛋白质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妊娠糖尿病的孕妇啊，
其实这个适用一般民众。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
那我每天都吃超过欸。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有发现说，就是肌少症很常见，因为大家的蛋白质都吃不够。
是，
所以如果你会饿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如果你撇开刚才那个糖类你都先不要看，我们先最重要其实是蛋白质的部分，你蛋白质如果摄取足够的话，其实也可以减少你的就是胰岛素阻抗的这个情况，是可以改善你的血糖。那蛋白质要怎么摄取？我们想象的蛋白质你觉得有哪一些？
鸡蛋。
对，鸡蛋。还有什么？
肉类。
肉类。对，
蛋白质。
对，
牛奶。
牛奶。对，
牛奶。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素食者可能会比较常吃
豆腐。
对，没错，就是蛋、豆、鱼、肉类嘛。
嗯，
对对对，就是它是蛋白质的营养素的来源。好，那我们其实要每公斤吃到1公克才有效果，所以我们一样以一个50公斤的一个女性来说的话，她要吃到50克的蛋白质。好，那我们是以7公克的蛋白质为一份。50除以7。那就是要吃到几份？
50除以7。
对，
7份。
要吃到7份。
对，
那一般女性的手掌大小大概是4份。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样厚度的厚度跟宽度的肉啊或是鱼铺在你的手掌上，全部铺满是4份。
4份。
对，所以你说你要吃到7份嘛，一颗蛋就是1份。所以早餐如果我们是吃吐司夹蛋，然后中午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一个鱼排好了，鱼排可能大概是2份或3份。那晚上我们再吃一个
猪排。
好，吃一个猪排。
猪排一份咯。一个手掌差不多吧。
一个手掌大的话，如果有手掌的大跟厚度的话就4份。
啊，是瘦4份哦。
对对对对对，
外面的好像超过欸。
对对对，可是你要想象，因为有很多猪排它可能你去掉外衣，去里面的肉很薄，你可能大概只能算它2份哦，如果以厚度的话，就是大概只有2份。对，那所以就是尽量吃到每公斤 看你要每公斤几克，然后再除以七，你就是可以看你要几份的手掌，手掌大。通常如果你有两个手掌大的蛋豆鱼肉类，其实就差不多了，
就四份了嘛。对，
一个手掌大是四份，所以两个就是八份，
就八份。
对，八份的话，然后乘以七，八七五十六，就五十六公克。这是以女性来说，如果男性七十公斤的话，你要可能要吃到三个手掌大。
哦，好，这个数学不太好，好像有点难算哈。教会，
但没关系。如果你只要想，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吃蛋豆鱼肉类。
嗯，
对，就是告诉自己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因为其实一般外食的话，你可能去一个面摊，你会点什么？
面摊吗？
对，
就是一碗啊，一碗榨菜肉丝面，一碗馄饨面，有可能啊。
嗯，
然后再一个烫青菜。
对对
对。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今天没吃蛋，可能再加一颗卤蛋。
对对对，
好，再叫那个小菜嘛。
嗯，对，
小菜有可能是豆干海带。欸，如果这样子，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多了？
这样就可以耶。对，因为
这样一餐可以哦。
这样一餐可以，
是标准量的吗？
但是我会建议那个淀粉的话，还是跟老板说一半就好。
淀粉指的是那个面吗？
对，面一半就好。
面一半就好，啊，
对，那你小菜你就多加一些豆干豆腐。
哦，所以我们如果怕这个碳水化合物，因为淀粉要碳水化合物嘛，
对，
对不对？过多的话呢，但是我们基本量还是要吃到哦。
嗯，
然后我们以蛋白质来取代。对，
对，
对，
没错，而且你也比较不会饿。
哦，
有些人怕蛋吃太多会怎么样？你觉得蛋可以吃多少？
哇，我现在是每天一颗或半颗。
嗯嗯嗯嗯，
我是这样子吃。
嗯，好，因为你怕吃多会怎么样？
我怕吃多了那个是不是那个？我忘记那蛋黄的问题了。
胆固醇，
对对对
对
对，
怕有些人怕胆固醇，
对对
对。但是其实去年还是前年的一个国外研究，他们已经推翻这件事情了。
哇哦，
对，就是饮食去影响到我们的胆固醇只有三成。
嗯，
对，那剩下的70%，就是70%都是我们体内自己制造的胆固醇。
哦，
所以他那个研究是他们一组是每天吃六颗蛋哦，
嗯，
六颗蛋，另外一组就是一天一颗蛋。
嗯，
那结果发现六颗蛋的人，他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其实并没有变多。
哦，
反而好的胆固醇，就是高密度的胆固醇有变多。
嗯，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说，其实你一天吃到六颗蛋也没有关系。
真的？
嗯，
哇，那我要恢复我一天一颗蛋，我最近又改成半颗，你知道？我想说，蛋黄会不会我每天这样吃不太好？我就改成切半颗。欸，
其实它的蛋黄除了胆固醇，还有很多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嗯，
所以其实你就是我可以完整的吃掉是没有关系的，就算你胆固醇过高也是可以吃的，
也是可以的。
嗯，对，已经推翻了。
体重有点超重的人，每天吃一颗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
两颗也可以，
可以，可以。
哦，不要再怪蛋了，不是蛋的问题。
嗯，没错，它是很棒的食物。
哦，好，欸，真的耶，今天邀请佳慧来，我把自己的饮食的状况的一个迷思哦，也打破了。
嗯，
哦，好，谢谢我们的佳慧哦。那饮食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还有就是，有些妈妈就会。比较常看到就是他其实有注意就是一些甜食，但是他忽略了我们现在水果其实很甜。
现在那个甜度真的跟以前我们吃那个水果的概念都 不一样啊。
嗯，对，
我们以前会觉得那个葡萄本来就应该酸的，
对，
现在是那个酸的还不喜欢吃，要吃甜度高的。
对，没错。
嗯，
所以其实像刚才说，就是我们建议一天的水果量就是两份。
嗯，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计算水果量。哦，那大部分人都知道一个拳头，但是如果像凤梨，或者是葡萄，你要怎么看一颗拳头？
不知道，欸，
很难，对不对？
很难。
哦，那我们会建议就是我们家一定会有那种饭碗，小的饭碗嘛。
嗯，
那我们就是装半碗的话，就是一份。
半碗就一份哦。
对，因为现在甜分太高了，就以前是八分满是一份，但我们现在其实建议是只要吃半碗就是一份。
那个饭碗是小饭碗还是大饭碗？
是小的，
小的那种，
哦，小的饭碗。嗯，
半份就够了。哦，
半份，对，半碗就是一份，
半碗就是一份。
嗯，
哦，好。
那像香蕉，我们通常吃的不是都一根嘛？
对，
一根其实就两份喽。
真的啊？
所以赶快分老公吃，每次就是分享。啊，对。
那如果是小一点的，
小芭蕉的话，那一种就是一份
一根。
对，
有一种香蕉也是比较小根的。
嗯，
那就
如果是对对对。
哦， 大根那种就是两份了，
对，就是两份哦。
哎呀，那这真的是我们好像这样子糖又摄取过多了哈。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蔬菜，但它其实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像是马铃薯、玉米跟南瓜，还有芋头
哦，
所以像这些，如果你像我们这一餐，我们去叫便当好了，就是去外面点自助餐，如果我夹了南瓜。那你的那个饭量又要更少一 点
要减少，对不对？
对，没错。那反正你夹南瓜，我的饭量就跟老师说，跟老板说，哎，我只要四分之一就好。那我就是多夹一些豆腐啊，然后多夹蛋啊，蒸蛋也可以啊，就是用蛋白质去补。
是，那一碗白米饭是等于几份？
一碗白米饭的话是四份的碳水化合物，
是四份的。那如果我吃的是糙米饭呢？
也是四份，
也是四份啊。
对，但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糙米，
对，没错，
真的哦。
因为糙米的话，它里面它的那个壳啊，它还带着壳嘛，那壳里面其实它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营养元素，像是矿物质啊、维生素等等，然后再加上它其实会让你的血糖上升的比较缓慢
哦。
对，像 DGI， 刚才
对
很常听到有人说 DGI，
对
DGI 其实就是选择像这种，你就会知道它比较原型食物比较粗食的话，它其实就会让你的血糖上升比较慢。
是哦，所以但是他们的一个分量是一样的，
对，分量一样。
我本来以为说糙米饭的一个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的分量是比较少的，结果没有，它一样
是
四份，
对，没错。
好，所以就变成说你自己知道这些是属于碳水化合物，还是属于蛋白质，那你就自己就做一下取舍，对不 对？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知道玉米它是那个淀粉，
对，没错。
那我不知道说那个玉米笋，你知道吗？我上次回家，我嫂嫂才跟我讲说。哎，那个玉米笋它不是淀粉哦，它是属于什么蔬菜了，是不是？
对，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他就说已经长出来一颗一颗啊，那就是淀粉了。
对，
好，要做一下厘清哈。好，再来就是孕妇要多喝牛奶嘛。
好，如果是已经有妊娠糖尿病的妈妈的话，要注意就是妈妈奶粉它上面的包装。对，其实外面很多食品，如果是外食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看，就是外面的那个包装上面，它其实都会有写，它的碳水化合物有几公克。那碳水化合物的话是15克的话，就是一份淀粉，或是你可以说一份碳水化合物
哦。
所以如果你有喝妈妈奶粉，而且你是照三餐喝，你就要把这个想象它就是四分之一碗白饭哦，因为它就是一份哦。刚才说一整碗的
是四
份
嘛，
是四
份，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一天有喝到三次的妈妈奶，就是妈妈奶粉，然后它就是又一份是15克的碳水化合物，其实你就要想象你今天已经吃掉快一碗的白饭了。那再加上它里面啊的就除了碳水化合物，它可能会额外增加糖。对，我们现在其实很害怕精制糖，像那个手摇饮啊，我们都已经有推广说不要喝全糖，要喝三分糖这样子。好，那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国民健康署啊，他其实就建议说我们一天的精制糖应该低于50公克。那像我就是手上有一包就是妈妈奶粉，它上面的糖其实就有18公克了
啊，一份18公克，
对，一包哦，一包里面，因为你可以想象那个奶粉啊，它可能有时候会搅味，然后所以它就会加一点糖进去，然后让你觉得比较好喝，所以如果你一天妈妈奶粉就已经喝了三杯的话，18×3，哦，好难算哦，差不多就已经50几，对，
对啊，
对，你其实就超过你可以喝的量，所以其实如果妊娠糖尿病的妈妈，你一天最多就是一份，或者是其实就建议你可能还是喝牛奶啊，或等等其他的
一般的牛奶，是不是？
对，一般的牛奶。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饮食当中，这个营养标是真的要看清楚，因为莫名其妙你就摄取过多的一个糖分在当中。因为其实我们会去喝牛奶，或者是你去喝妈妈奶粉，是希望说是增加我们孕妇跟这个胎儿的健康，就没想到摄取了过多的额外的一个物质在当中了。
对，没错。
所以佳慧，你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孕妇 就是每天喝这个妈妈奶粉的这个参数变多，对不对？
应该是说如果是妊娠糖尿病的妈妈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一块、可能就是你的份数要变成就是只喝一天就喝一次就好了。对。那如果是一般如果一般的妈妈的话，其实你还要看她上面，就是她会有写建议一天喝几次，就是你可以照她上面的喝是没有关系的，
是她的那个食用说明啦、
对对对，没错。
那佳慧，在孕期中还有哪些的营养是必须要去注意的呢？
好，就是我们孕期里面的话，就是一开始大家一定会害怕叶酸，就是一定要足够量。像我初期怀孕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通常都已经两三周了。对，那因为你一定是月经没有来然后才知道，
对对对，
然后就会很害怕，想说啊，我的叶酸好像没有补充到怎么办。对，那它其实国外比较容易会有那种就是它的一个神经缺损的问题，其实国内还好，所以你只要得知你有就是怀孕之后再开始补充叶酸是来得及的。
是单独补充吗？还是从综合维他命？
通常就是可以吃综合维他命、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直接买，
是、就是那个怀孕妈妈的那个综合维他命，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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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没错。然后再来是膳食纤维，因为妈妈蛮容易会有
便秘，
对，没错。所以刚才说天天五蔬果嘛，我们两份水果，然后再加三份的蔬菜。好，那蔬菜的话，大家知道一份是多少吗？又要来计算，
一份一个拳头吗？
其实它就差不多半碗，
半碗也是以半碗量来看，
对，半碗量。那像花椰菜的话，好像很容易达到半碗，对不对？因为它不会收缩啊。
对啊，它就
花椰菜这种它不会收缩的话，我们就是
八分满，
就是一份。对，
这样就一份哦。
对，八分满就是一份，那一天建议要吃三份以上。
三份。
对，然后再来是铁，铁的话，就其实如果一般的维他命的话，其实里面就会有包含到铁。那你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的保健食品里面它同时有铁跟钙的话，铁其实会降低钙的吸收，那你可能就要额外增加钙的补充量。
所以一般综合维他命铁跟钙会放在一起吗？
有一些会放在一起，
所以它会
阻碍钙的吸收。
是哦，
对，没错。所以你可以看特别，你可以看它上面的标示，如果它是同时加钙的话，那你要记得你的钙的量要吃多一点，
而且可能额外再去补充钙，对不
对？
对，
没错。像妈妈其实很害怕钙，因为感觉好像什么，怀孕之后好像牙齿会变差、
掉光光
什么的。对，没错。那其实钙的话，我们可以从食物就可以补充。对，就是其实我们建议孕期的这段期间，就是你的补钙要到1000毫克。
那更多，对不对？
对，应该是我们其实有发现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有骨质
疏松
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我们一般人的话也是要建议一天要喝1到2杯的牛奶。对，那因为我们牛奶的话大概 1cc 是1毫克，一毫克的钙，对，那所以一杯你可能 300cc， 然后一天三次，
300毫克就有了。
对对，没错。如果优格的话，优格的话是每 CC 2毫克。所以优格我们通常外面买的话，它可能是大概200吧。200的话，其实就有400。然后如果你像牛奶，你再搭配那个黑芝麻，就是外面那种塑胶汤匙啊，你就是挖一匙，其实就会再多增加100毫克的钙。所以就是妈妈的话，记得就是常备，就是家里有牛奶，然后黑芝麻，然后还有优格，这些都是很好的补钙的东西。那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是买那个保健食品的话，你要记得看一下上面的标示，如果它上面的标示可能一颗有300多毫克，那你可能很懒惰，想说啊，今天要吃2颗，我一同时吃2颗。其实如果你超过500的话，它是身体比较没有办法吸收。
你说一次吃2颗会无法吸收啊？
就是你要看它表示，一次超过500毫克的钙的话是没有办法吸收的。它就是最多大概就是吸收500毫克。
所以它如果说一份2颗，然后它的下面写它的标示是300毫克。
对对对，
这样就是代表2颗它才200毫克，300毫克它没有超过，对不对？
一份两，对对对，没，哎，你很棒，
是不是？
这里很多陷阱，
对啊，所以
对，没错，他有时候会
选，嗯，现在我正在吃啊，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是哈，
对，如果他是一份两颗，那其实你就没有超过了，
就没有超过，
对对对，没错，
哦，原来我们一次不能超过500毫克的钙，
嗯，
因为过多它就是无法吸收，
嗯，对，
那它只能够吸收到500的概念，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哦，那这是保健食品部分，如果是一般天然的食物的话，嗯，其实我们身体是可以把它吸收掉的。
嗯哼，
嗯，然后，
哦，对，了解了。
然后所以讲到钙，就一定要讲维他命 D，
嗯，
因为维他命 D 可以帮助钙的吸收。
嗯
嗯，那像现在太阳很大，像我前阵子去花莲，就是骑脚踏车，
哦，
然后就我整个被晒伤，就是晒了两个小时。
你晒黑了？
对，我晒黑了。对，嗯，然后所以要注意，就是如果晒太阳的话，大概一天是10到20分钟。
嗯，
但是要避开就是中午比较像11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
嗯，
最好清晨上班的时候，我们就用走路的方式去公司或是去外面散步。
嗯，
对，那这样的话你的维他命 D 就够了。
嗯
嗯，
10到15分钟其实就够了。
对对对，没错，哦，
好，嗯，避开那个11点到2点，因为现在还是属于那个阳光比较炙热的时候。
对，
哦，
没错。嗯，然后再来是妈妈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让小朋友很聪明，然后就会很多，嗯，很多保健食品都有说要补充 DHA 嘛。
对
对，那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从食物也可以补充。
嗯，
对，你其实一天有吃到4颗的核桃，你今天的 DHA 的补充量就够了，
4颗就够了，
4颗就够了。
现在很多外头不是，嗯，这是原味还是加工的？
不管原味跟加工，
都可以，
它有，对对，都有
DHA, 4颗就够了。
嗯，
哦，那很简单，
对，很简单，嗯，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一个礼拜吃2到3次的鱼，
嗯，
那鱼里面的 DHA 也就够了。
哇，嗯，如果外食族的话特别注意耶。
嗯，所以就尽量挑鱼类吃。
对对，嗯
嗯，没错。然后还有卵磷脂的话，就妈妈很怕，就是我之后塞奶怎么办？
哦，
就是乳腺啊，
对对对，
就不通。对，那卵磷脂的话，其实我们食物也可以补充哦。就是我们卵磷脂，你如果你去买那个外面补充，就是它就一包可能是1200毫克。
嗯，
对。那我们食物要怎么补充？我们的那个鸡蛋啊，一颗其实里面就有700毫克的卵磷脂
啊。鸡蛋也有卵磷脂哦。
嗯，
哦，
然后全豆的豆浆的话，大概250cc 是500毫克，所以你这样加起来700加上500，就1200了。欸，
哇，
你今天就达到了。
嗯，
对，没错。然后牛奶其实有卵磷脂，但是我其实查，嗯，我查不太到它的含量是多少。
嗯，
对。那但是因为前面有说，如果你有补充到钙的话，其实也会多多少少帮助你补充到卵磷脂。
是。最后我们还是请佳慧药师，哦，对于怀孕当中的妇女，嗯，其实真的怀孕的历程10个月啊，非常喜悦，
对，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担心。
对，没错。
那特别是我们到的大概这是属于是中后期了哈，
嗯，
会担心有些妊娠糖尿病的问题，
嗯，
那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孕妇朋友呢？
嗯，好像是我现在在比较后期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像宝宝已经比较大了，那你可能吃东西比较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因为它会压迫到你的胃，然后再加上我们身体的那个会有一些松弛素，就会让我们的那个食物的喷门啊，那个就是比较容易打开，所以你会比较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哦，
对，那这时候你饮食的话，其实就不用过度勉强自己，你只要记得刚才的一些原则，就是我们的糖类尽量把它换成蛋白质，嗯，然后再来就是多运动。对，虽然就是我现在也觉得运动对我来说会很容易喘，但其实你只要每天就是可能从10分钟的散步开始，饭后我们就尽量不要坐着，我们就是走路，然后就慢慢的增加到一周我们至少3次，然后每次30分钟，然后就让运动变成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对，就是让它变成一个习惯。嗯，然后再来是就是少量多餐也很重要。嗯，像我现在的话就是除了正餐以外，我其实还会再额外就是早餐在中午到中午之间还会再增加 一个小点心，你可能就 一杯牛奶就顺便补充钙。那下午的话也是，下午的时候像我水果我就不会跟正餐一起吃，我就会放在下午的时间，就是那时候补充
错开哈。
对，错开。
欸，如果我们跟正餐就是饭后就直接吃的话，是不是容易让血糖上升的比较快？是这样子吗？
有时候其实会看，如果是一般糖尿病患者的话，其实我会建议就是他要跟正餐一起吃会比较好，因为主要让你的血糖不要波动这么多。但是如果像怀孕的妈妈，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胃食道逆流，所以我们会建议分开吃。
那所以大概错开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差不多。
对对对，没错。
是。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长照药师林佳慧药师的分享。那也不要忘记哦，要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次的谢谢佳慧药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拜拜。